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一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四号宿舍楼》。
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发生在2005年，曾经一度传得沸沸扬扬，所以我猜，很多重庆本地的朋友是多少都有所耳闻的。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很有潜力和竞争力的城市，从陪都时期开始就因为时政的关系建立了不少的高等学府。我今儿要讲的这事儿，就发生在重庆的一个老牌的书香气息浓郁的地方——南岸区。南岸区林立着重庆教育学院、重庆工商大学、渝州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诸多大学，其中有一所在重庆当地还算不错的，叫工商大学。我呢，接到这个学校一位团委干事的电话之前啊，对这学校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儿的美女比比皆是。那天重庆工大的一个姓尤的团委干事打电话给我，说是通过网上广告找来的。他曾经托人求证过我的身份，知道是真家伙，希望这次您一定要过来帮忙，否则的话我们学校再这么传闻下去一定会出大乱子的。我就答应他们了，中午吃完饭就去你们那儿。到了工商大学差不多是下午1点半，一见面尤小姐就热情地迎上来，又是发烟又是递茶，然后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从抽屉里边拿出一张建筑图纸来铺在我面前的茶几上，师傅，这是我们学校的建筑规划图，自从前几年合并了渝州大学，我们学校现在的范围正在扩大，而且涉及一些必须开挖建设的工程。最近校内有不少的同学传说南区的四号楼闹鬼，我们也去实地看了，起初还没发现，但是去第三次打算出个结果就辟谣的时候，还真遇到怪事儿了。又是校园闹鬼。我就问尤小姐怎么个闹法儿，她说她没亲自去，目击者是一个男宿管老师，但好在这位老师没告诉任何学生，而是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了学校，然后当天就果断地辞职了。那现在还能联系上那位宿管老师吗？那个老师辞职前说了，辞职的原因就是害怕，如果这事儿能合理解决的话，他随时可以回来帮忙提供线索的。那就麻烦你把他请回来吧。现在校园里对这事儿的传闻是不是挺多的？
对呀，大家伙凑到一块儿必聊的话题就是这个。
那好，趁那位宿管老师还没来，我先去校园里转转，说不定还能采集点线索。
好吧，那你先去转转，待一会儿我联系的宿管老师来了就给你打电话。
这一年我刚20岁，佯装个大学生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到校园里边东走走西看看，连着问了几位之后，得到了这个传闻的好几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几年前这所大学的前身还是重庆商学院，那幢楼啊还是一幢女生宿舍，住客当中的一个姑娘因为感情问题加上学业繁重，在一天夜里怀着压抑和怨恨身穿红衣
趁着大家都睡熟了，轻手轻脚地把自己吊死在了宿舍里。直到第二天早晨，死者才被同寝的室友们发现。本来大伙儿把这事儿当成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可是后来就有些传言不胫而走，说什么穿红衣必变厉鬼回来复仇之类的。于是那间寝室的同学就都害怕了，不敢再在里头住。但学校是学习科学的地方，这种理由校方根本不信，还因此处分了几个散播谣言的学生。大家伙就被迫继续住在那间宿舍里。直到后来，同寝的女孩子疯了一个，其他寝的一个女生毫无征兆地跳楼自杀了。于是这个老传闻再次浮出了水面。学校为了平息事态，就把那幢女生宿舍改成了男生楼，毕竟男生的阳气重一些。可是没过几年，在同一间宿舍里，一个男生也全身穿红，按照最初那个女生上吊的姿势又一次上吊身亡。后来校方就说那幢楼地基不稳，把楼给拆了。从那以后，学校的宿舍楼就再也没有四号宿舍楼了。一二三栋宿舍楼后头紧跟着的就是第五栋，而老四号宿舍楼被拆之后留下的部分空地，先是改成了一个小花园，后来呢学校开始搞基建，那儿就又变成了一片人工湖了，叫翠湖。可是这么一挖湖，传闻就又出现了，说如今的五号宿舍楼也开始闹鬼了。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以前四号宿舍楼所在位置的翠湖上，在水中央站着个长头发穿红衣服的女人，看不着脸，全都被头发给遮着。这个校园闹鬼传说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当时四栋有个404寝，其中一个女孩因为失恋在寝室上吊自杀了。由于自杀的时间是节假日，所以寝室里就只有她一个人。直到重新开课之后，其他室友打开寝室门发现自杀现场了，才报的案。然后这个原本住了四个女生的404寝就没人敢再住了。宿舍里原本的其余那三个女生都换了房间了。当他们换到另外一个四人间的时候，从别的寝又来了一个姑娘，他们寝呢就再次凑成了四个人。后来原来404寝里的那三个女生全都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死掉了，唯独剩下了那个后转来的女生。可是后来这个女生也疯了，休学之后下落不明。最近有人在三号宿舍楼的窗台上看到五号，其实就是以前的四号楼的楼顶上站着一个在风中飘摇的红衣女子，头发很长，没有脸，揉揉眼就看不见了。几个版本打听的差不多的时候，尤小姐来了电话，说那个宿管老师就快到了。于是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回想着那几位同学说的不同的版本。虽然内容不太一样，但是这几个版本还是有着几个共同点的。第一，事情就发生在四号宿舍楼。
第二，最早死掉的是一个女生，死亡的方式是上吊。第三，第一宗死亡案件发生的地点在404起尸。第四，凡是声称见了鬼的，都说那只鬼是身穿红衣，头发很长，能遮住脸。基于这些情况，虽然大家伙的态度更多的是凑热闹，但是好多事儿都是这样，绝对不会空穴来风。能把一件事儿编得这么完美，并且在极短时间内传遍校园，这恐怕有些困难。回到办公室，尤小姐的对面正坐着一个神情严肃的男子，皱着眉，抽着烟，看上去50多岁的样子。见我进去了，尤小姐就站起来介绍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林老师。我跟林老师握了握手，然后尤小姐跟林老师说，我是学校专门请过来的师傅，希望林老师能把自己之前的遭遇跟我说明一下。林老师看了我几眼，然后递过来一根烟。
我先前是收到了校方的指示，要我亲自去证实一下，学校其实不闹鬼，只不过是大家的谣传。我是军人出身，所以完全不信鬼神的。年轻的时候走夜路累了，还在坟地里睡过。但是那天晚上我确实被吓坏了。
清雪故事系列之
猎鬼人
第三季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林老师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五栋其实是原来的四栋，是男生宿舍。也不知道是谁把以前学校的自杀传闻翻出来炒冷饭，害得宿舍楼里的同学一直都对404房间有些猜测。说来也巧，五栋的404寝也是没安排学生入住，门一直是锁着的，连宿舍门上那个用来给宿管老师查房用的小窗户也被人从里头贴上了一层报纸。林老师用钥匙开了404的门，打算在里头住一宿，第二天早晨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给同学们，要大家不要再胡乱传谣了。当天晚上，他就带着自己平时值班用的折叠躺椅进了这间宿舍，把椅子摆在了寝室的正中央。晚上宿舍楼熄了灯，他就躺在了这张折叠椅搭成的行军床上，打算就这么睡一宿，明天就可以去给校方汇报工作了。谁知道睡到半夜的时候，明明是盛夏，他却被冻醒了。睁开眼，迷迷糊糊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一呼一吸的时候居然产生了一层白色的哈气，这明显跟此时的季节不符啊。他就开始睁大了双眼环顾四周，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睡前忘了关窗户了。没有，窗户关得好好的。他就又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确定窗户扇是关严实了之后，这才转身回到折叠床边躺下，打算继续睡。刚一躺下，当他的视角从平视转为由下而上的仰视的时候，忽然看到宿舍 四个屋顶的角落里，分别倒挂着四个人，全都是背冲着自己，所以看不清楚脸，头发都很长，因为是倒挂着的关系，那些长头发都是垂向地面的。其中的一个人身上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当时林老师就吓坏了，他一边蜷缩起身体，保持着随时准备护卫的姿态，一边偷偷地开始把脚往床底下伸，想穿鞋就开跑。就在他的脚刚刚找到鞋子的时候，天花板上四个方向上的那四个倒挂着的女鬼忽然一起向他走了过来。就是脚踩在天花板上，头下脚上，把天花板当地板那样走了过来。林老师浑身的汗毛孔全都炸开了，也顾不得穿鞋了，起身开门就冲了出去。冲出房门之后没站稳，一个趔趄摔倒在了404对面房间的门口。但是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立刻回头去看404。那四个女鬼依旧背冲着他，倒挂在天花板上，但不是刚才的队形，而是一字排开，齐齐整整的倒挂在了404的门口。他们并没有冲出404的房门，但紧接着那扇门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慢慢的合拢，坐上了。林老师讲完了，我这才发现自己正双手交叉横抱在胸前，左手捏着右手的胳膊，右手也一样。这大概是我今年遇到的最恐怖的鬼事了。我甩了甩头，指着那张施工图问尤小姐，这片人工湖是什么时候挖的？他说那时间可挺早的了，当时自己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呢。这湖开挖之前，你听说过类似的传闻吗？隐约记得曾经有人说过，但是我没有留心。你念书的时候，那些老师目前还有多少在学校的？
已经不多了，倒是有一位老教师退休之后还住在我们学校的家属区。
我点了点头，
示意林老师可以先请回去了，
请尤小姐带路，现在就去拜访那位退休的老教师。我一直以来都这么办事儿的。当你在经手一件事情遇到瓶颈的时候，应该虚心的去问问那些老人，他们虽然人老了，但是他们的智慧和经历也许就会是你解决难题的关键。尤小姐带我找到那位老教师之后，我们开门见山，尤小姐还一个劲儿地说目前学校正在为这些事儿头疼着。我呢则表示，您呢也不用说您听说过的那些传闻，只需要告诉我当时在那间宿舍里是否真的发生过那些命案。老教师犹豫了许久，才终于点了点头，说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当年那个女大学生和外头的社会青年好上了，被骗吃骗喝不说，还骗光了生活费，搞大了肚子。女学生偷偷地去做了流产，但是就在这时她被那个社会青年抛弃了。原本她心想 虽然失恋很难过，但是自己至少还可以重回校园。可是当他收回心来，老老实实的念书之后，才发现这场恋爱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学业。那学期他挂了好几科，只能留级重念了。虽然还是有机会，但这却成为了这个女生的心结。因为精神压力太大，最后她选择了在一个深夜把自己吊在了厕所天棚上的一根水管上。她的尸体是第二天早上同学们起床之后争抢厕所时发现的。后来跟这名女生同寝的其他那三名女生也都莫名其妙的死了。随后跟那三名女生住同一个寝室的女生疯了，成天抱着个膝盖坐在床上唱歌。当时校方派人去宿舍带她走的时候，这位老教师是一块同行的人之一。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疯了的女生坐在床上，眼睛望着厕所的方向，脑袋好像打拍子一样左右左右摇晃着。学校请来的心理医生问这个姑娘：同学，你在看什么呢？这个女同学的回答是：
那个姐姐晃得真好看，我在学她呀。
听到这儿，我又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最后这个疯掉的女孩子之所以摇头晃脑，应该是在模仿那个吊死在厕所的女生遗体悬空摆荡的样子。换句话说，那时候的这个女疯子正在看那个吊死的女生。老教师说，这么多年了，关于四号宿舍楼的传闻就没有停歇过，校方也是将信将疑，后来就趁着合并禹州大学的机会对校园进行了一番整改，还从玄学的角度考量，把北校区那些楼的排列方式做成了八卦的样子。但是北校区是被管住了，南区这边的老楼们还是老样子。我就又问，当时死掉的那些女生的名字你还记得吗？没成想，从我问完这句话开始，老教师就转头望向窗外，说什么都不搭理我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了，就跟尤小姐一同告别离开了。出了门之后，我对尤小姐表示，今天晚上你给我找一张折叠床来，我要住到404去。尤小姐立刻扭过头来看向我，一副你即将一去不复返的表情。我说你放心吧，逃跑可是我的强项，连你们的宿管老师都能跑得出来，我就算解决不了，那逃出来是没问题的。于是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尤小姐给我找了一张折叠床，我呢就在那幢宿舍楼里的大学生们各种怪异的目光注视下走进了404。房间的正中央居然还放着那张躺椅，就是当时林老师撞鬼之后仓皇逃走没来得及带的那张。这样也好，我就把折叠床放到了一边，开始在屋子里做准备。先是关上了寝室的门，因为没必要吓着学生们。然后 我就开始一边顶住罗盘上的疯了一般的灵异反应，一边在墙角钉钉子、拉绳子，在门上、墙上画符。我可没精神头等上那一整宿。天黑之后，楼里边一熄灯，我就打算把这群鬼给逼出来。我就这么一边忙活，一边和那些恶意警告我的能量对抗着。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熄灯，就听到房间门口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还有人在低声地议论着什么。我悄悄地走过去，一听，哼，没猜错的话，现在404寝门口肯定贴着很多只耳朵，正在偷听着这屋里头的动静呢。这群好事的大学生啊，我牵动嘴角，慢慢的把嘴凑到门边儿，突然大吼了一声：“哎呀，我的个亲妈呀！”外头立刻传来一群人逃跑的声音。我开心的笑了。然后就开始准备逼那群鬼现身，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想要跟着我走的意思。从我一进屋开始，就不断的在警告着我，希望我知难而退。既然这样，我就特地给他们准备了点小礼物。这件小礼物，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玩过，叫臭蛋。就是把一只乒乓球撕成蛋壳状的碎片，用包香烟的那一层锡箔纸包好，再在纸包外头啊撕一个小孔出来，点火去烧，让乒乓球碎片燃烧产生的气体从那个小孔里边往外冒。乒乓球的主要成分是焦棉，这种东西虽然不能完全燃烧，但是却能产生出二氧化氮和其他几种刺激性极强的气体。这些气体对人、对鬼都是伤害很大的。所以正在听清雪故事的您可千万不要模仿。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法子把那些女鬼逼到我给他们画好的符咒上头去。在默念了十几声壮胆咒，退到了房间靠厕所的那个角落里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点燃臭蛋丢在了自己的脚下，马上开始闭气，同时两只手分别捏了一把混合着粉土的米粒儿，在我的极品烟熏之下，四只鬼魂全部现身了，其中两个还立马对我发起了攻击，但是都被我用米粒儿给砸了回去。就这样折腾了大约能有5分钟，我也吸进去了一些有毒气体，但是最终罗盘的反应告诉我，这四个女鬼现在都已经一个不落的集中在了我事先画好的那张最大的符咒上面。整个过程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把我给累了个够呛，因为这四个女大学生的死因都比较奇怪，以至于我基本上分不出好坏来。但是我心想，他们生前都是普通的大学生，就算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啊？所以在送走他们之前，我都先替他们烧化了一道符。尤其是那个穿红衣的最早死去的女大学生，我甚至还给她扎了一个布娃娃烧了去。这些符咒的含义是盼望
和指引他们早日解开恩怨心结，该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一切全都完事儿之后，已经是后半夜的一点多了。我贴着宿舍门听了很久，确认学生们都睡了，外头没人了，这才轻手轻脚地开了门，离开了4047。直到走出校门，我才给尤小姐发了条信息，告诉她事已办妥，明天开始可以随时带着同学、老师或学校的领导去开404的寝室门辟谣了。果然，收到对方的打款之后，又过了一段日子，学校就开始辟谣了。当着同学们的面打开了404寝室的门，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鬼都是在你们心里臆想出来的。不过，这显然没能说服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们。关于404的传说依旧小范围的传播着，版本甚至越来越多。其中一个新增的版本是这样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扎着马尾小辫的男生住进了传说当中的凶寝404。同学们出于关心，半夜约好一块儿去隔门听动静，结果熄灯之后，屋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那个男生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